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08年8月20日和21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来到伊斯坦布尔市西西里广场，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当地民众。舒缓祥和的功法，悠扬悦耳的练功音乐，吸引了很多人观看。一位大学生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表演功法时，我的心瞬间就被触动了。”一位穿着整齐的老妇人说：“法轮功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宁静祥和。”在向当地区政府申请这次活动时，法轮功学员受到了区长穆斯塔法·萨勒居尔先生、副区长艾登先生的热情接待。一位政府官员看了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及大法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等有关资料后，当场给一个小区的活动室打电话，向人们推荐这健康身心的功法，同时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我们的人民需要真善忍。这位政府官员还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本地新学校的奠基典礼，希望那里的孩子们和更多的人有机会学习法轮功。副区长还展开了法轮功真相横幅，与学员们合影留念，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
10岁的小女孩程思颖是四川雅安市明山县蒙顶山镇中学小学4年级一班的学生。2008年8月7日，他向老师程中涛送了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没想到老师叫来了警察，国保大队队长苟永琼等3个警察绑架了程思颖。当时苟永琼像发疯了一样打程思颖的耳光，还用铰链手铐把他锁住，关在一个小铁笼里，嘴里还不停地叫骂，最后还给全校学生发了1块钱，怂恿他们以后要举报法轮功，但被一些有正义感的学生拒绝了。当天晚上9点钟左右，程思颖的爸爸妈妈也被绑架，家里的东西被抢劫一空。8月11日，满身伤痕的程思颖回到学校上课，老师程中涛却凶狠地把他的书包甩出教室外，不让他上课。一个教师能这样剥夺一个10岁孩子的上学权利，警察也可以如此无人性地对待一个小孩，这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所导致的恶果。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每周一朵玫瑰花。从2000年开始，德国法轮功学员林女士每天在柏林的中使馆前练功，并抗议中共迫害。有一段时间，一位老人每周都给他送来一朵玫瑰花。林女士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平时除了要照顾好先生和2个孩子之外，每周还要去做一些钟点工填补家用，周末还在中文学校当老师，教孩子们学习中文。从1998年起，林女士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读转法轮，她把过去一些看不透的愤愤不平的事情逐渐地看透了，也想开了，也知道什么是造成这些事情的原因，生活就比较乐观了。他的先生曾经患有白血病，通过看转法轮不知不觉地好了起来，直到今天一直很健康， 因为白血病被称为不治之症，先生身体的康复对林女士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林女士在柏林中使馆前坚持练功大约八年了，被问到为什么要坚持在那里练功时，她回答说，因为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觉得应该在这个时候去跟中使馆的人也跟世人表明我的态度。因为一开始受中共谎言宣传的影响，舆论铺天盖地的都说法轮功不好，但是我是从法轮功中受益的，我很想让别人都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他认为促使他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在中国国内有那么多的人不明真相，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人误解，而且仍在被残酷的迫害，很多人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有很多人视而不见。李女士还提到一件对她印象很深的事，在她刚开始在中使馆前练功的一段时间里，每周都有一位老人送来一朵玫瑰花，她话不多，就说送给你，每周来一次，这样的支持给林女士的鼓励很大，也让她相信民众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林女士说，那朵玫瑰给我带来的鼓励真的是很大，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坚持每天到中使馆，难免有很多艰难和需要克服的阻力，但老先生送的花真让我感到鼓舞，让我坚持下去。有一天我没去，但是第二天去时，在地上还是发现了玫瑰，那时我心里真的很惭愧。
一座法轮功桥。在山东一个农村，有一条很宽的河，因为河的阻隔，两岸的村民出行往来非常不方便，于是村干部想组织村民修一座桥，便挨家挨户动员每户出一个义务工，去了很多家动员，村民们都以各种借口推辞，村里建桥的想法最终也没有实现。村里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听说了这件事情后，他开始默默地一点一点积攒建桥所需要的石料运到河边，日子久了，他攒够了建桥的石料，便叫来了村里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大家一起开始建桥。这件事被邻近的村民看在眼里，大家都被法轮功学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纷纷赶来帮忙。很快，这座桥在大家的齐心合力下建成了。通过这件事，在这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感受到大法学员的善良，也识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谎言。走在这座桥上的村民感谢法轮功学员带给他们的方便与慈善，这座桥也由此被村民们誉为法轮功桥。村干部感慨地说道，这件事情我花了多少心思都没有办成，却让这几个学法轮功的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建成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村民们的呼声。我们是河北省遵化市温庄村的10几户农民，没有练过法轮功，但是通过我村练功人的表现，知道他们是有道德的好人。村里有次失火，法轮功学员跑在最前面，冒着生死扑灭了大火。镇上修公路，存放的石块等物资 附近村庄丢失很多，我村却一点也不丢。修公路的人说，这村里的人真好。后来知道是这村练法轮功的人多，整个村的道德水平都很高。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前，温庄村法轮功学员到镇政府交公粮，管库的人员根本不检查，多年来都是这样。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的为人，交给国家的都是优质粮食。有位当官的感慨说，如果人人都练法轮功，我们镇一个人管就行了，不用现在200多人管了。99年720以后，我们眼看着这些练法轮功的好人受到迫害，心想这只是政府一时的误会，哪知愈演愈烈。特别是今年7月，我们亲眼目睹了遵化公安的强盗行为，他们对那些练法轮功的好人疯狂的绑架抄家，我们从内心感到共产邪党真是彻底完了。2008年7月6日晚9点半左右，遵化市610伙同东旧寨乡派出所10几个恶警非法闯进温庄村法轮功学员刘长友、温翠英家，抄家1个多小时，最后把刘长友非法关进遵化看守所，把温翠英劫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7月7日上午，4、5个恶警又流窜到温庄村，对法轮功学员温瑞华非法抄家，连棚子都给翻了。恶警强行把赶集回来的温瑞华拽上警车，温瑞华不修炼的丈夫质问警察的暴行，恶警们竟然把温瑞华的丈夫也拉上警车。正义的村民痛斥恶警，并把她丈夫拉下了车，整个过程持续2个多小时。后来遵化恶警拿着一张数10人的抄家名单，对温庄大规模疯狂抄家，弄得小山村的淳朴百姓人人不得安宁。76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春华不但家被抄，儿子李强还被抓进遵化拘留所。良心不允许我们再沉默了，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这些善良的好人回家。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每日新闻报是纽约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8月24日奥运会闭幕式这天发表了张双颖的文章，因为篇幅有限，节选一文如下。奥运会的帆船比赛在我的家乡山东举行，但是我却无法为此感到兴奋而观看电视转播，因为我的父母，他们的生活因为中共的所谓平安奥运而再次面临牢狱之灾。今年7月17日，我按照惯例打电话回家，却怎么也等不到父母来接了。他们的家在16日被20多个警察破门而入，他们不但抢劫了大量财物，还抓走了2位老人。我的父母已经不是第一次遭此厄运了。我的父亲张兴武是年近古稀的退休教授，和已经退休的妈妈刘品杰一样，9年来受尽磨难。我的父母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那时人们普遍赞同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同时通过修炼法轮功的功法又很快达到了去病健身的效果，身心受益又不取分文的功法迅速吸引了大批的中国民众。那时在上1000个公园里都有法轮功修炼者的身影。然而法轮功深受人们的欢迎，却使中共害怕，他无端地担心他的独裁统治，终于在1999年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一夜之间，我父母的生活天翻地覆，到今天已经9年了。在这9年里，父母一次次的被拘留，更被禁止申请护照出国。我无法回家，父母无法出国，我与父母已经有14年没有见面了。2001年，他们双双被非法劳教3年，没有开庭，没有律师，没有任何人有机会为他们说话，就这样失去了自由。长时间的剥夺睡眠，重负荷的被迫劳动，酷刑，连番洗脑，是他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 幸运的是，他们终于活着出来了，而其他的法轮功修炼者，包括父亲同一劳教所里的一个年轻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我在7月17日听到他们又一次被非法关押的消息时，我是多么的担忧和悲痛。每一次打电话回去，都带来一个个心痛的消息。警察和国安抄家抢劫了几台电脑和10几万元的现金，妈妈受惊吓，当晚引发中风，左半边身体完全不能动，也无法讲话，可是仍然被监禁在当地派出所24小时，没有医护人员在场。后来见妈妈的病情严重，让弟弟交了10000元人民币的保释金，才把妈妈放回家。8月6日，派出所警察又骗他去签署相关文件，竟然再次劫持妈妈。现在父母两人都被关押在山东济南看守所，警察宣称他们将被判处长时间的监禁。我父母的故事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从去年12月开始，因为奥运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超过了8000人。我相信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因为就在同一天的深夜，我父母的8位朋友同时被绑架。在过去9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的姨妈姨父都被非法劳教3年，我的表妹、表妹夫、弟妹也都在劳教所度过1年多的时间。他们在有人身自由的期间也经常被警察骚扰威胁，更不要说在劳教所期间的各种折磨。现在，我的父母又将面临这样的悲剧。朋友们，当你看到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共政权特意准备的让你欣赏的精彩纷呈的节目时，请不要忘了在您的身边还有千千万万像我父母这样的无辜善良的民众每天都要经历的另一面。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身为法轮功学员的体会，林礼善从2001年起就开始研究法轮功，发表介绍法轮功的文章。以下译文节选自林礼善8月18日发表在英国《新政治家报》上的文章。10年前，我是一名运动员，意志有余，但技能不足。为了治疗我背部的伤痛，曾尝试过心象技巧、瑜伽、太极以及禅宗等佛家修行方法，法轮大法也是我曾经尝试过的功法中的一种。不过刚开始时，我并没有打算坚持下去。我虽然很赞赏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免费教功，可是我感到法轮功所强调的放弃所有执着对我来说太严格了。可是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件事情让我重新认真对待法轮功。一天晚上，我和我的父亲激烈地争吵起来。我提议我们先暂停，我试着让自己进入一种更好的心理状态。我该怎么办呢？法轮大法的书上说，我们的行为举止应该遵循真善人。我的做法或许符合真，不过我不太善，也不够人。我要把真善人的原则记在心里。1分钟之内，我就和父亲拥抱在一起。从那以后，我很快就到互联网上找到了当地义务教功的法轮功学员。就在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以前，我还在一座偏远的佛教寺院里申请皈依，而法轮大法给我指引了一条在世俗的生活中虔诚修炼直至圆满的修炼道路。这种需要平衡好日常生活与修炼的关系的修炼方式，既艰难又使修炼者受益匪浅。我们追求的，同时也是我们心烦意乱的事情都摆在眼前，从裸体广告到使人不开心的工作同事，每天都在考验我们是否能割舍牵挂人心的七情六欲。 在维持日常的生活、家庭生活的同时，我们努力去掉私心，让自己的心灵达到更高境界的慈善。在正常情况下，例如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之前，法轮功学员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相比只有两个显著的不同。首先，我们有四套舒缓的动功和一套打坐的静功。当我每天早上起来练功时，我感到精力更旺盛，身体更轻盈，头脑更清晰。同时，我们经常学习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有时也会聚在一起交流自己的理解。每当我们领悟到新的意境时，我们的内心充满喜悦。在我看来，法轮功的教导指导我们遇事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而不去责怪别人。同时，法轮功提醒我们人生短暂，教导我们因果关系，以及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返本归真。从整体宇宙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人类是从一个更圣洁的境界中掉到世间来的，我们可以通过修炼提升自己的道德，从而返回到我们灵魂的真正家园。我们升华的途径就是努力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和佛教一样，我们认为苦难是人生经历的本色，是人在世上或前世做了不好的事情而产生的业力带来的。我们没有规定不能吃药，也不反对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不过我们认为，通过修炼得到精神升华，才会得到永恒的解脱。由于大多数人所了解的关于法轮功的情况，都是法轮功学员捍卫人权的活动，人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的人权活动是因为遭受的迫害而被迫发起的。平心而论，在周六的早上，我们更希望坐在公园的大树下，静静地享受打坐的美妙。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一个神奇的报应故事。以前常州有个秀才名叫马世林，自小随从父亲在北楼读书，阁楼窗外不远处是卖菊花的王老头的露台。一天早晨，马世林起得早，靠在阁楼窗前张望四周景色。这时天刚微微亮，他见王老头在露台浇完菊花，正要下露台去，这时有个挑粪的想要上台帮王老头浇花，王老头推辞说不用了，而挑粪的人却执意要上去，于是两个人便互相推让起来。由于天刚下过雨，台坡有些打滑，王老头用手推挑粪人的时候， 挑粪人一不小心滑倒了，滚下露台摔死了。这一下可把王老头给吓坏了，无意中把人家推倒，这可怎么得了？他吓得不敢作声，悄悄开了后门，拖着死者把他放到一个河边，再把那担粪桶放到尸体的旁边，然后悄悄回去，关上家门，躺下来，装着没发生什么事的样子睡下了。马世林那时候刚12岁，年龄虽小，但他对这事的全过程却看得清清楚楚。想着这事人命关天，不敢乱说，就关上了窗户，装作没看见。天渐渐亮起来了，只听得外面到处在传，河边死人了。李宝已经报了官，到了中午时，武进县的知县已经到了，检查了一番，说尸体没有伤痕，应该是不小心失足跌死的。于是官府就命人把尸体入棺加封，出告示寻找死者的亲人，掩埋了事。事隔9年，现在马世林已经21岁了，入学做了生员。马世林早起温习经书，他打开窗户，见远远的巷口有人挑着一担桶徐徐而来，仔细一看，正是当年死去的那个挑粪人。马世林大惊，以为他是来报王老头的仇。过了一会儿，只见那个挑粪人走过了王老头家门，并没有进去，而是进了一个李家的大门。这个李家颇为富有，也算是近邻，与王老头家是对面。马世林觉得很疑惑，于是跟随其后。跟到了李家门口，得知李家的娘子已经生下个公子了。马世林意识到一定是挑粪人来投生的，但奇怪的是，李家那么富有，挑粪人是哪里修来这样的福气呢？自此以后，马世林就特别留意李家小孩的一言一行。又过了7年，李家的儿子渐渐长大了，他不喜欢读书，而喜欢养鸟之类的。而王老头已经80多岁了，依然和以前一样健康。有一天，马世林又起早在窗口四处看，见王老头正在露台浇菊花，李家的儿子也在自家露台上放鸽子。忽然有10多只鸽子飞到王老头的花台栏杆上去了。李家小孩急了，找了些石子朝鸽子扔去，不料石子却打中了王老头。王老头被吓了一大跳，一失神没站稳，从露台上滑了下去，过了一阵还不见起来，两腿已经僵直了。小孩见到这个场面吓得个半死，不敢作声，偷偷地关起窗户回家了。天渐渐亮起来，王老头家里人见他还没进来，就出房门来找，见王老头失足摔死在露台下面，都非常难过，大哭一场，然后把他安葬了。后来马世林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向几个朋友讲了出来，一个挑粪人，一个王老头，他们之间的因果报应是那么的巧合，真算是天理公平了。而他们两个当事人却都不知情，只有这个姓马的外人见证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可见天下事吉凶祸福都有来因，而且这些报应都是对等均匀的，没有丝毫的差错，只是那世间无穷无尽的报应都缺少一个像马世林这样的明眼旁观者来从中见证罢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